自2007年开始，每个月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人数明显增加。过去短短五个月，退党人数从5000万快速激增到6000万。那么时值中共建政60年，6000万三退大潮标志着什么意义呢？以下是时事评论员武凡以及全球退党中心负责人高大为博士的分析。
6000万是一个新的一个标志了，我觉得最近有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人物啊，邱明辉是非常有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一批人正在默默无闻的，但是他们很实在的用隐名的或公开的方式在退出共产党，那么为这个6000万这个共产党员这个退三退这个东西增加了的力量，现在从5000万到6000万，时间反而缩短了，这说明什么呢？更多的有事实证明看到共产党的邪恶，大家都往前走。
那么中共西党呢，他对这个6000万退党大潮非常害怕。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退党热线几条退党热线都接到中共在海外安排的流氓地痞特务打的这个骚扰电话。实际上呢，中共西党这几年在干一件事，就是鬼使神差的在表演，表演他的邪恶，表演他的流氓。那么很多中国人在目前6000万这个阶段有个特征，就是很多这个社会各阶层的这个中国人吧，尤其是中共体系里面很多官员都在默默的参与，甚至很多是公开退党，这个已经成了一种趋势。就是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形势发展越来越快，
川久平促三退在中国的发展形势越来越快。高大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共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恶行，使更多的中国人对这个党不再抱持任何幻想，包括中共体制内的官员也加入退党大潮。其中一个隶属中共中央研究室的7名成员看过久平共产党社论之后，全都表示要用真名退党。
6000万的阶段有个特征，就是以前是自己退，那么现在是不光自己退，而且还互相传播，传给其他的人，社会各阶层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共体系的很多官员都在默默的参与。
一位上访11年还没有得以申冤的大陆访民夏云峰告诉记者，近日他也以真名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
恨透了这个当今的政府，简直拿我们老百姓都不当人了。我没参加共产党，但是我当年入过共青团，我也用实名把他退出。由于中共的黑暗和腐败，我就坚决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
高大为指出，中共当局对三退突破6000万人非常害怕，他呼吁更多的中华儿女在这个关键时刻积极地投入到川久平促三退的大潮中来，为了自己也为了更多的同胞争取一个美好的未来。新唐人记者秦雪、李明采访报道。
加拿大首都也展开了声援中国同胞三退突破6000万的活动，请看来自渥太华的报道。
这里是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广场，我是新唐人记者申华，今天在这里为您报道渥太华退党服务中心在这里举行声援6000万中国同胞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的活动。9月5日周六，渥太华退党服务中心以图片展览及现场办理三退的方式声援全球退党大潮突破6000万人。揭露中共暴政的久平图片展览吸引了众多的中西方游客，很多西方游客是第一次听说中国社会目前正在发生的三退大潮，他们向那些敢于争取人权、民主及自由而觉醒的中国人表示钦佩和祝贺。
Congratulations on them, and I hope they'll be free sometime in the future. So, all the best to everyone, and that's it.
渥太华退党中心的张女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今天有29个人退出共产党的组织，现场退了，29个人。
新唐人记者申华在加拿大渥太华为您报道。
2004年由大纪元时报推出的社论《久平共产党》所引发的退党潮，截止到目前为止，已有6000万人以化名或真名退出党组织等所有中共相关组织。那么在过去的5年中，整个三退的趋势是如何呢？ 我们试图从纵向与横向的坐标帮助观众更进一步的了解三退大潮，请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自2004年12月3日起，短短四个月，三退人数便已经突破100万，之后每个月都以稳定的数字累积三退人数。2005年底，三退人数累积到600万。2006年底，三退人数突破1600万。2007年底，三退人数达到3000万。2008年底，三退人数累积到4700多万。而从2009年3月的5000万，短短五个月的时间，三退人数便激增到此刻的6000万。从2004年底，三退人数每年都以1500万人的速度稳定增加中。以下的退党事件标示了几个重要的退党高峰。原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贾2006年12月22号在台湾公开以真名退党，并揭示中国内部退党潮的真实性，当时三退总人数为1470万。2009年3月11日纽约的前高级官员李凤智公开退党，间接促进退党趋势，当时三退总人数已经超过5119万。2009年8月23日，人民日报记者邱明伟在香港公开退党，此时三退总人数已经逼近6000万关口。这是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拥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香港和台湾是大陆游客最容易接触到的退党信息的地方。进入09年，退党人数急剧增加。下面就带您去退党服务的第一线，看看在那里发生的变化。
在香港的各大观光景点，退党服务中心已经持续了近五年。由于香港每天迎接数十万中国大陆游客，这里被称为退党的第一线。
像我们上次个学员，他在游行那天，他退了71个。
那么很多人在上床啊，我们去叫的时候和他们讲的时候啊，他们还会拍手啊，就好啊，我说退党啊，他们就会以前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啊，现在呢会你讲了，他还会拍手，这样就是叫好啊，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不走马列谨慎。
而台湾在增加大陆游客观光之后，来台的游客在景点上都有机会接触到在国内无法听闻的讯息。
刚开始的时候他会怕怕的哈，那跟他讲哦，每个人哦都会不敢跟我们接触啊哈，哦朋友关系坐在旁边的哈，有时候他一退就是退两个，或者他夫妻坐在一起的，一退也是退两个。目前来讲哈，就送状况大概四个左右了，四五个哈，就是说两个小时四五个左右。
蔡先生说，三退后的大陆人士不但不再害怕，还会正义的指责阻拦退党的人。新唐人记者香港台北综合报道。
在大纪元的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人数已经突破了6000万人。就在今天下午，费城地区的民众在中国城举行集会声援这一活动。我们来看看本台记者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费城地区的华人民众聚集在中国城牌楼下，向过往的民众介绍在中国出现的退党大潮。费城托马斯杰斐逊医学院杨景端医生表示，中国的大众没有自由退党的权利，只能用化名在网站上宣布。即使如此，退党人数从最初的每月56万已变成现在的每月150万，至今突破6000万。
如果说这6000万的数字是不是准确，我可以告诉大家不够准确。如果中国有自由上网的人群的话，那么在网站上的数字绝不止6000万。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大勇博士指出，在孙延军教授、前中共国安李凤智、作家张林、人民日报记者邱明伟等接连公开退党的情况下，现在已经形成公开退党和集体退党的趋势，解体中共的进程正在加快。
全球有100多个这个退党服务点，我们都接到来自大量的中国海外的那些游客呀，他们有些是普通的官员，有的是高级官员，党政军的都有，在那个地方，这个以这个花名的方式啊，还有是以这个甚至以自己真名的方式在退。
网络工程师亚当路过此地，看到是为了争取中国自由的集会，也主动过来举起牌子。 八十年代出生的蒂娜介绍了自己看过酒瓶之后决定退团的过程。纽约的民运组织也来到费城支持这一活动。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委员会主任郑科学和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主席王军在集会上发言，呼吁民众三退，以自己的行动摆脱中共的控制。新唐人记者蓝青，费城报道。
目前暂居印尼的前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杂志时事专题部副主任邱明伟于9月7号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他表示，退党是许多体制内人士认清中共后做出的选择。他并呼吁国内的党员迈出这一步。
自8月23日在香港公开退党后，邱明伟辗转来到了印尼寻求庇护。他表示，退党是他和许多体制内人士认清中共后做出的选择。
我们在内地的时候呢，包括和人民日报的一些同事，包括其他部委的一些官员，我们对这些问题刚开始是还是抱有一点希望，但后来呀，随着对中共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我们甚至是到了这个绝望的地步。我愿人民日报的工作平台上网退党。
邱明伟公开退党后受到国内官方媒体的抨击。
曾经有人说，这是我自绝于国家和人民。我想恰恰他错了，因为他把中共混淆成中国。我在此呼吁国内的党员一定要大胆跨出这一步，只有跨出这一步，才能够加速中国的民主自由进程。退党是爱国，和共产党划清界限是救国。
邱明伟表示，只有所有的人退出中共，社会变革的代价才能达到最小。他希望自己的退党唤醒东方睡狮。
在中国大陆，因为私有房产受到侵害而流离失所的民众，在近日他们以真名声明退出中共的方式来控诉共产党的腐败。这包括河北的一对父子，还有上海市民。
河北现年68岁的江兆喜加入中国共产党40年，因儿子的离婚官司判决不公，将他名下的房子判给儿媳妇，愤而声明退党。
房子是我们的主呀，那我房产了，法院肯定是受贿了。我把这房子判给这个女方，她说我是个党员呢，我入党40年了。这事儿了，咱们在气氛之下，那我就退党了，是对共产党一种抗诉，是一种腐败分子抗诉。
据了解，2008年，当地法院把江兆喜名下的4间住房判给女方2间半，他只好另外租房子住。江兆喜的儿子江瑞明也同时声明退出共青团，抗议司法不公。
把我父亲的房子硬性的判给了这个对方2年半，很明显的枉法，所以说肯定不服气，太过分了。
上海市民曹天凤私有的3层楼花园别墅，今年7月初被政府非法强拆，价值上亿元的古董字画也被抢光。7月8号，在大纪元退党网上声明退出中共。
我声明退出少先队、共青团员。我现在无家可归呀、现在当地的贪官要他们抢我的财产，还要我的命。这个不明身份的人在外面说就是灭掉你们全家，我怎么还相信政府啊？
新唐人记者熊斌、特约记者傅明、郭亮采访报道。
山东维权人士李向阳10年来为弱势群体维权，在十一之前变本加厉受到打压，近日以真名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
这是国宝啊，天天在盯着我。我仅仅为这个弱势群体代理这个维权诉讼，已经被关押过2次了。我们山东的很多养老院都是关押方门，老旧的也很多。
共产党啊，非常邪恶的一个利益团体，他们是不讲法律的，不讲社会道义的，所有的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唾弃。
李向阳表示，《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写得很好，让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年初他帮一位农民打官司，9月1日房地产公司打电话恐吓他，报警后警方置之不理。
黑社会欺压的这么一个开发商吧，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了，让我离开这个沂水，否则的话我是活不成的。
我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向我以法律来维护老百姓的权益，政府与黑社会咱们去勾结在一起去打压酒瓶啊，让人啊从理论上对共产党做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感激的。
李向阳原是中学教师，帮弱势群体维权曾多次被黑社会恐吓，被当地警察和法官公开殴打，长期被当局监控和干扰正常生活，导致妻离子散。新唐人记者熊兵，特约记者林丽采访报道。
有关纽约市新一届的主计长竞选的情况，86届旅美留学生、前中国旅美商会会长、中国基督徒民主党发言人陆东表示，刘春义的种种亲共行径犹如一个盘旋在纽约上空的共产主义幽灵，他反对刘春义竞选纽约市主计长。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翱翔在纽约市的上空，我们这里看到有一个共产党的代表人或者共产党政府的代表人叫刘春义，他在竞选纽约市政府主计长的这么一个职位。
陆东在采访时表示，他反对刘春义竞选纽约市主计长的原因之一是留在法拉盛事件中与纽约中领馆总领事彭克玉唱双簧。
他在法拉盛事件中应该讲他跟彭克玉是在唱一个双簧，彭克玉在幕后教唆挑动那些侨团领袖通过他们去收买一批人来攻击法轮功，而刘春义呢，他利用他的合法的美国市议员民选官员这么个身份来对那些被逮捕被警察逮捕的那些暴民进行安慰，同时他又拒绝法轮功对这个事件的评论，所以他的立场很简单的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从他的行动。
陆东还认为刘能和彭克玉唱双簧绝不是偶然事件。
那么再回过来对他看去中国的访问，为了卫星上天去领馆的祝贺，他被中国评为十大有十大影响的世界华人，我们知道他跟彭克玉唱双簧那就不是一个偶然的了。
陆东还表示，刘的亲共本质是他反对此人竞选的主要原因。
我们对刘春义反对他，并不是我对刘春义个人有什么好恶，因为刘春义他的行为始终跟随着中共的战略方针在起舞，那么这一点的话，刘春义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外国政府的代表，那么他这个实际行为就是已经是一个外国政府的代表，那么这对他民选官员的角色是有利益冲突的，所以这一点，所以我反对刘春义当选为主计长。
陆东最后还提醒刘春义，如果继续与中共共舞的话，历史将证明他终究会受到惩罚。新唐人记者安心纽约报道。
下面我们再将镜头转到美国的纽约市。就在纽约市竞选市长以及主计长的选战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共的喉舌媒体对一位名为刘春义的华裔参选者大肆推崇，而海外媒体报道中的刘春义却与党媒所描述的存在着天壤之别。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由我们的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9月15号是纽约市选举的日子，各位候选人都在做最后冲刺。值得关注的是，一位参选主计长的华人候选人刘春义，广告描述他5岁来到美国，7岁就不得不跟着妈妈到血汗工厂打工挣面包，甚至称他从7岁起就开始在皇后区的制衣厂当针织线程的经理。但这个像天方夜谭的故事却很快的被刘母揭穿。刘母告诉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说，他从来没有去工厂做过工，只是从针织厂拿些活到家里做，刘春义帮助妈妈干点活也只是挣点零花钱。而刘春义则撒谎说他的父亲只是银行的低级职员，但刘父却描述自己从1972年到1983年在一家日本银行做国际事务官员，并分管着那家银行的几个主要部门，不是刘春义口中的所谓低级职员。中共将2006年世界杰出华人授予刘春义，刘春义带领大批纽约亲共侨领去北京领奖，到山东游玩。据纽约华裔总商会会长徐家树介绍，刘春义每到之处都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及接待。刘春义自己也表示，特别感谢中共驻纽约总领馆在此行上的帮助。2008年，中共对刘春义的投资得到了回报。 纽约法拉盛中共总领事彭科玉策划攻击法轮功学员事件之后，刘纯义接待了被警察拘捕的中共帮凶。 CNN 报道批评了中共，刘纯义于是率领亲共侨领和大陆留学生抗议 CNN。 由于刘纯义在法拉盛事件中偏袒中共帮凶，纽约成立罢免刘纯义委员会，罢免刘纯义委员会、美国守护联盟以及法拉盛事件受害者委员会在9月3号集会反对刘纯义参选纽约市主计长。中评网一篇标题为华人联署支持刘纯义竞选纽约市主计长的文章，仔细看看报道中指称的华人其实是闽籍侨领和美国福建公所，也就是说福建公所代表了全体纽约华人。根据大纪元新闻网站的报道，福建公所是中共控制的外围特务组织。2008年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带领第十届福建公所人员宣誓就职，这其中就有帮助刘纯义选举的福建公所主席郑时敏、郑时干、杨功德，而福建公所又是刘纯义的主要筹款社团。新唐人记者赵培、吴慧珍综合报道。